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孙悦会谈。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他希望建立以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为蓝本的民主政体，但是由于革命力量薄弱，未有足够能力取代势力强固的官僚体制和社会上的保守力量，清朝政权崩溃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迅速代替清朝，控制了大部分军队和官僚体系，支配了政权。而地方上的保守乡绅亦都多数支持军阀，以维护原有的利益。于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进入了军阀统治的时期。由于军阀和保守势力派系林立，军阀之间经常为了争夺利益而爆发战争，而各种保守势力亦都依附军阀，利用国会、省议会、国务院争权夺势，互相攻击。于是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极之复杂和混乱。在16年里面换了5个大总统，即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其中黎元洪一度被张勋驱逐，后来又在曹锟、吴佩孚的拥戴之下复职。而国务院总理仲更加先后有42位，平均一年就更换3次总理。国会亦都多次被解散，恢复又被解散，政局混乱，当然妨碍国家的正常建设和发展。各省的军阀借住拥护共和讨伐反对派为名，扩张军队，横征暴敛，抗拒中央政府的干预，拥兵割据。中央政府由于需要争取各省军阀的支持，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这样不单只令到军阀更加坐大，而且人民的负担亦都不断增加。孙中山先生面对这样的政局，他一方面感到愤怒和痛心，另一方面亦都无可奈何。在民国成立初期，袁世凯夺取革命成果，逐步实行专制统治。面对这样的局面，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人发动2次革命，声讨袁世凯。但是2次革命又迅速受到袁世凯的镇压。自此之后，由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军队差不多全部瓦解了。孙中山先生手上再没有直接指挥的军队，于是由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只能够以在野党派的地位，一方面批评军阀专制腐败，另一方面鼓吹民主共和的理想，实在没有能力制衡军阀。民国6年7月，张勋以武力复辟清朝，解散国会，废除宪法。段祺瑞打败张勋之后，实行专制统治，并没有恢复国会和宪法。孙中山先生号召护法，得到两广军阀陆荣廷的允许，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于是形成了南北分裂对抗的局面。不过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广州南方护法政府只是托庇在两广军阀陆荣廷，而陆荣廷支持孙中山先生目的并非拥护民主共和，只是想借孙中山先生的声望来抗拒北京政府插手干预南方各省。他是企图长期支配两广的。不过孙中山先生并没有因为处于劣势而放弃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理想。他逐渐得到一些广东实力派人物，例如陈炯明、许崇智、邓铿这些人的支持，编组粤军，又得到云南江西部分军队的协助。而且陆荣廷内外交困，在民国9年10月，粤军将陆荣廷的势力驱逐出广东省。孙中山先生期望以广东为根据地，领导南方各省出兵北伐，打败北洋军阀，统一中国。但是广东省的军政实权掌握在陈炯明手中，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出兵北伐。孙中山先生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民国十一年六月中，陈炯明发动兵变，围攻孙中山先生所居住的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先生侥幸逃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努力又一次遭受重大的挫折。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在同一时期，苏俄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了两个重要人物来到中国，一个是苏俄外交官岳飞，他是以苏俄驻华外交使团全权代表的身份去到北京，准备和控制北京政权的军阀吴佩孚谈判，谋求解决中苏两国的纠纷，促进双方的关系的。另一个是原籍荷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准备去杭州参加在成立刚好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指示中共未来的路向。
马林同志，我们今次奉了苏维埃外交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命令来到中国，意义非常重大。
没错，岳飞同志，一九二零年七月，列宁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面作出指示，他说共产国际应当同世界上所有殖民地以及落后国家里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协助当地的农民和工人推翻外国资本主义。
是，中国是一个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国家，中国农民工人缺乏革命精神，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群知识分子议论政治的小团体，未有足够力量推动革命，共产国际有需要协助中国工人农民摆脱困境，推动中国的革命。
没错，只可惜中国工人农民的革命醒觉实在太低了，要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寻求强大的同盟者才行。
马林同志，你说得对，我们奉命来中国就是要为中国工人农民寻找革命的同盟。听说华北的军阀吴佩孚是一个同情工人农民的军阀，我们可以和吴佩孚联络，希望他能够和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建立友好关系。
是，听闻吴佩孚是一个有理想的军阀，不过一般军阀都希望维护本身利益，他们未必会赞成阶级革命。
马林同志，这一点我会留意的。去年你去过广州和孙逸仙博士见面，你认为孙博士这个人怎样呢？
孙逸仙是一个有革命热情的人，他所推动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并不单纯由资产阶级分子组成，国民党里面有知识分子，有华侨，有中国南方军队之中的士兵，党员之中还有一部分是工人，所以我认为孙逸仙博士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目前中国最先进而又最有实力的政党。
讲得啱，讲得啱。而且孙逸仙博士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众心目中有崇高的声望。
是，孙逸仙曾经拍发电报给列宁同志，对于苏维埃革命表示过赞许和支持，可见得他愿意成为苏维埃政府的朋友。
只可惜最近孙逸仙遭遇叛变，被迫离开广州去了上海，我们寻求和孙逸仙合作似乎不多适当。
不是，岳飞同志，以我的看法， 广东省的士兵和民众有不少人支持孙逸仙。那个反叛将领陈炯明凭武力控制广东是得不到广泛支持。不用几耐，孙逸仙一定能够重新振作。我去杭州开会，路过上海，一定会顺路拜访孙逸仙。孙逸仙博士，
马林先生，
好高兴能够在上海再次同你会面。
我都好高兴同你见面。
孙博士，听闻两个月前你在广州遭受一些困难。
是，我的革命老同志陈炯明背叛我，背叛革命。军阀的本质是只顾目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更加缺乏对国家的承担责任。
孙博士讲得啱，孙博士是中国的革命家，受到民众的敬佩。挫折是暂时的，孙博士的理想必定会成功。
多谢马林先生鼓励，我对于失败挫折实在习以为常，我要再接再厉，为中国民主自由努力。
钦佩，钦佩。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愿意支持孙博士推动中国革命。
苏俄和共产国际愿意支持我推动中国革命？
没错，苏维埃的革命宗旨是为工人农民谋求自由公平，建立最民主的政治。这一点我们和孙博士的理想是不谋而合。
马林先生，俄国苏维埃政府支持我的革命，我非常感激。不过目前我的处境，
革命是长远的运动，孙博士可以先同苏维埃政府建立紧密联系，然后以上海为基地，向工人农民推展革命思想，扩大革命根基。暂时并不需要急于以军事行动收复广州。
是，我们有需要同俄国苏维埃政府建立联系，不过广州的问题我们自己处理得。
各位代表，欢迎大家来到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共产国际的马林同志专程由莫斯科来到中国，向我们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欢迎马林同志。
陈独秀同志，李太超同志，各位同志，我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十分荣幸，而有一件事我希望和各位讨论讨论。
是什么事呢？
各位，我认为中国的工人农民阶级醒觉程度太低，革命的基础太薄弱了。短期之内中国不可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马林同志，你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办法推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没错，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根本不算得上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请问你们有什么办法吸引工人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啊？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作出变通，革命的前途十分暗淡。
变通？怎么变通啊？
你哋需要同孙逸仙嘅中国国民党合作。
同中国国民党合作？
马林同志，点样合作啊？
目前中国只有中国国民党算得上系有能力嘅革命政党，你哋应该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嘅革命。
加入中国国民党？
马林同志啊，咁岂不是违背共产党员必须效忠共产党嘅宗旨？
系咯，咁啊违
背宗旨。呢个系为咗推展革命嘅特殊做法，况且系共产国际嘅命令，你哋需要服从。
共产国际嘅命令
系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岳飞同志，我今次去上海和杭州，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好，马林同志，你和孙逸仙博士见过面，应该有收获啊。
没错，孙逸仙的革命正陷于低潮，他希望能够重振革命，所以对同苏维埃政府以及共产国际合作非常感兴趣，而且他对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亦都有好感，所以我哋同孙逸仙合作应该冇乜困难。
好，真系好。咁中共方面呢？
我已经喺杭州西湖会议里边传达咗共产国际嘅指示。中共嘅领导人陈独秀、李大超、张国焘、蔡和森、高宇翰、张太雷都一致接受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由孙逸仙博士所领导的革命。
好，太好了。马林同志，你的收获的确十分大。不过我和吴佩孚的谈判就没有任何的进展。
哦，你哋嘅谈判遇到阻滞？
吴佩孚坚持苏维埃红军必须退出外蒙古，否则就冇办法同苏维埃政府改善关系。
啊，红军系应蒙古人民嘅邀请，进入蒙古境内打击反动嘅白俄匪帮。红军同蒙古人民紧密合作，建立真正嘅自由民主国家。中国政府不应该插手干预。
但是吴佩孚表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北京政府对于红军进入蒙古十分不满。
外蒙古是中国领土？自从1912年外蒙古已经脱离中国，蒙古人民早已建立自己的国家。苏维埃政府已经同蒙古签订了苏蒙友好条约，吴佩孚坚持外蒙的主权，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不过无论如何，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北京政府之间的外涉就再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看来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处理同孙逸仙博士的合作。
咁我要尽快去上海同孙逸仙会面，商谈合作的细节。
我亦都要翻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成果，听取共产国际的进一步指示。
欢迎你驾临上海。
孙日先博士，非常高兴同阁下会面。我今次嚟上海休假，希望有一次愉快嘅经历。
上海是一处好地方，岳飞大使，你一定有好收获。
希望是这样。孙博士，听闻支持你的军队已经收复了广州了。
没错，我昨天收到电报，广州刚刚收复。不过陈炯明的叛军仍然盘踞惠州一带。
收复广州就真是好了。孙博士，你可以继续为你的革命理想努力呢？
是，多谢你关心中国的革命。不过中国的革命实在太艰巨。岳飞大使，目前中国革命最急切的问题是消灭军阀，完成国家统一，建立民主共和。但是我们缺乏军队和物资，未有足够实力对付强大的军阀。
孙博士，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或者对你有启示。
咁请岳飞大使指教。
俄国革命是民众革命，革命家需要发动民众扩大革命的基础，建立有坚固组织的政党和军队。咁革命力量可以加强，革命成果可以巩固呢？
岳飞大使的意见对我十分有用，我哋应该详细谈论。
好。
各位朋友，各位同志，我已经同俄罗斯苏维埃政府驻华全权外交代表岳飞大使达成4点一致意见，签订了孙文岳飞联合宣言，借这次招待会向大家报告。各位，本人孙文认为中国目前未具备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所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是不能引用于中国。这项见解岳飞大使完全同意。
没错没错，
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民国的统一成功以及获得完全国家独立。岳飞大使向本人保证，俄国国民对于中国统一以及民主寄予最炽烈的同情，而俄国苏维埃政府亦都愿意给予援助。
民国十二年，即是1923年1月23日，孙中山和岳飞经过一连串会谈之后达成了协议，在上海签订和发表《孙文岳飞联合宣言》，亦即是著名的《孙岳宣言》。孙中山先生接受苏俄的协助，实行联俄用共政策，将革命事业推向新的阶段。孙中山先生为了同苏俄建立同盟，将外蒙古主权问题以及东北的中东铁路问题暂时搁置。中华五千年之孙岳会谈，由伍家廉、陈耀华、钟伟明、卢伟力、杨吉玺、莫家驹、 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